我们开始讲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的时候，老约翰他就是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很有把握的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这个生命，因为一个有神的生命和没有神的生命，跟世人来相比是有天壤之别。他要我们自己来寻求探讨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把握，同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懂得 在哪些重点方面我们要加强。救恩完全是神的爱和他爱世人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他为着救你救我救所有愿意信神的人，他付了所有的代价，把他的儿子都为你为我牺牲了，而且他的救恩做得完全的全备。人要能够进入这恩典中，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是神自己完成的工作，只要信而得着。有了这样的生命，我们就有荣美的盼望。神在每一个得救的人身上开始就会有更新光照建造的工作，使我们越来越像他。你有了神的生命，你也有一个心愿，愿意洁净像我们的父。所以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是一个越来越像主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我们对罪恶的看法马上就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你属神的话，你就会从神的话语上来发现什么是讨神喜欢的，什么是不讨神喜欢的，而且有一个顺服的心。那不信神的人，他们根本对罪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平安，但是因为无法控制他们的罪性，在一次一次再犯以后，他们的心根本就没有一个对罪锐敏的分辨的能力，就一直活在罪中，没有办法得洁净，永远都在罪中打滚。那我们信主的人并不是等于说我们信了马上就变成圣人，像主耶稣那样的圣洁，乃是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向上愿意向主的倾向。我们有的时候不得已的时候偶尔还会犯罪，但是在犯罪以后我们会寻找到一个得到洁净的方法，是靠着那无罪的救主，他的宝血永远有洁净的功效。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直都是靠他的恩典能够慢慢慢慢的成长的。所以约翰就说，假如一个人还继续，他说信他还继续的犯罪，而且他说他要顺服神，但是他的顺服他要行义的那种表现只是间断的，不是一直有这样的心愿的，有很多都是装假的。没有生命的基督徒，特别是从仇敌敌基督的灵来控制的一些人，假装他是信的，甚至于是服侍神的假先知的。所以约翰却让我们知道，若是一个人他不是继续的愿意行在义中，那根本就不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真假，什么样的生命就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在8节到24节的当中，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呢，还是属于仇敌的？你说我根本我也不信，但是我也不属于仇敌。事实上就是，你假如不信，你就活在罪中。当人活在罪中的时候， 罪在你的身上使你跟神隔绝了，仇敌就在你的身上有完全控制的权利。哦，所以呢，约翰就告诉我们，神为了那些投靠他、信靠他的人，他对于魔鬼的工作，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已经给他一个很大的审判，使他的能力在信的人的身上不再发生功效，只要这个信主的人愿意投靠神。所以讲到他怎么样的击败仇敌呢，就是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罪死的功效。主耶稣无罪，但是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当他自己从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必定要吸引人万人归向他，一定有人会投靠他的。今天你跟我能够认识主耶稣，完全都是因为看到了主的工作，的的确确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着你的死，也是为着我的死。我是这样的相信，当我们是这样相信以后，神就跟我们联合起来，我们什么时候信靠主耶稣，用信心抵挡魔鬼，我们就必然得胜。不仅是我们不再继续的犯罪，同时我们还会慢慢的能够会有神的本性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分辨属神和属魔鬼的。那第十节到十二节，约翰就讲到一个分辨真假基督徒的一个方式，就是假如我们真正的属于神，我们会对于弟兄姐妹会有特别的感情，我们会爱他，我们会知道我们有同一的天父，父爱他，我也爱他，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他用该隐和亚伯来做见证。虽然该隐他也有一些宗教的崇拜，他也认识神，他也奉献，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对罪没有一个完全的对付。神喜欢亚伯的奉献，因为亚伯是按照神的指引，凭着信心奉献的。神不喜欢该隐的奉献，是因为他随随便便的给他一些奉献。我们的神不缺任何的事物，什么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他不在乎我们对他的奉献。他在乎的是什么？是我们在他面前那一个洁净爱他的心，悔改洁净爱他的心。我们假如奉献是因着信心，是因着爱心，是他所喜悦的，并不是因为守一个什么宗教的教条，不是。所以老约翰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的和谐，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那些常常充满的怨恨的人，他说是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所以他就讲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你们信了以后，有很多人其实并不喜欢你们，对于敬虔爱主的人，那些不信的人并不是很尊重我们，有的时候还看不起我们，甚至于有的时候根本不喜欢与我们为伍，因为我们不再跟他同流合污了，他很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约翰就说，爱弟兄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就说，凡恨他弟兄的，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为什么恨等于杀人呢？上次我说了，神看重 人的地方是我们的内心。我们为什么会杀人？为什么会害人？为什么会对人不友善？都是从我们内心里面的怨恨开始。我们这个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只有神知道，也只有神能够改变。所以神他看到，若是我们内心对其他弟兄姐妹 有恨恶的话，他就说，甚至于我们对他一种藐视、轻看他，觉得他是无用的，觉得他是愚笨的，这些概念，主耶稣说都不能不受审判，因为神看我们的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假如说讨厌、恨我们的弟兄姊妹，因着一些小事，我们都是人，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难免有的时候一个姊妹、一个弟兄讲一句话得罪了我，或者做一些事占了我的便宜，或者伤害了我。假如说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饶恕的话，那仇敌就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把柄可以来陷害。假如我们对某一个弟兄姊妹记恨的话，保罗就说，你假如说不饶恕，你就给魔鬼留地步。十五节就说，你们假如不饶恕，恨你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凡杀，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是讲到我们假如说不饶恕人，我们也得不到神的饶恕。上次我们讲的登山宝训的时候，主说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免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免了人的过犯。我们饶恕人，神也饶恕我们，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不饶恕人这件事情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发生完全的断绝。甚至于假如我们不饶恕人，记恨一个人的话，你这一生都不快乐。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28:21-35就记载到这个饶恕人的这件事情，不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对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21节，那是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主耶稣说，不是七次，70个7次，也并不是说好像你饶恕他490次就算了，不是。主讲这么高的一个数目，就是告诉我们无限的饶恕。什么事情出现搅扰了你，你就为着我的缘故饶恕他，这是主的心意。然后他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你假如不饶恕人，临到你的是什么呢？23节，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免了他的债这一段是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对神的那种亏欠，是欠他1000万银子，可能都不止。 我们生下来就是不断的说谎、做坏事、自我中心、诡诈，什么都有。我们在不信的时候所做的一切，真是对神的那种圣洁的要求，是根本就该他的债，该的一千万银子。但是神要我们来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还。但是那仆人就在神的面前拜着说，主啊，容我将来还清。结果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这个主人就表示是神自己。神听到了仆人还不起，他自己也是根本一无所有，再等再卖了他的家人也不够，就说好了，算了，就不算你欠我的债了，都免了。可是二十八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见他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我所欠的还我。在主人神的面前得到了饶恕，几千两银子，出来别人该他十两银子，就揪着不放。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你看别人稍微欠他一点点的债，他就不放，甚至于把他放在监里。结果别人也看不惯了。三十一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怎么心这么狠呢？你该我几千两银子，我一下都饶恕了，别人该你十两银子，你把他掐着送到监狱里。然后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神什么都饶恕了我们，但是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亏欠，我们就不愿意饶恕，或者其他的人对我们一句话说的不好，做一点事对不起我，我就一辈子记得。你假如是这样子的不饶恕人，神说我要把他交给掌刑的。换句话说，你做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你这个人永远好像是拘禁在一个监狱里面。所以你今天你去看看，有很多的人一天到晚苦着脸，常常他们为什么不能快乐，就是因为他们记恨某人某人哪一天跟他说了什么话，对他有什么亏欠，都是这些人。那些很快乐的人都是信了主以后，靠着主的恩典，把别人对他的亏欠通通都饶恕，都忘记。所以我们假如不饶恕人，我们就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饶恕，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人。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快乐的秘诀，就是要饶恕人。所以神说，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就犯杀人的没有永生在里面。你一直记恨别人的一点点的小错，你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得到他的饶恕呢？真是求神给我们一个饶恕的心，使我们能够从这些捆绑的里面。当你恨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恨人生气的时候，你就完全给魔鬼留地步，他就可以完全控制你。你脑子里面一天想的都是几年前、几十年前某人的一句话做的一些事，你这个人就是不快乐，非常的可怜。所以我们要从这些可怜的光景里面得到释放，靠着主的恩典，什么人对我的亏欠，特别是弟兄姐妹、家人、亲人，都能够饶恕。 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神什么都饶恕，而且通通的忘记。好，下面16到18节，主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跟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模范榜样在哪里呢？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么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里16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姐妹舍命。这里并不是说神要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去在十字架上为这个弟兄死那个姊妹死，不是这个意思。为弟兄姐妹舍命不是说你去为他死，其实你为他死也没有用，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就算是去为他死也不过是为自己的罪死而已。我们只能够替自己的罪死，不能够替别人罪死。只有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可以替全世界的人的罪受死。所以这里说的我们要为弟兄舍命的意思，就是说到我们要有牺牲，为弟兄姐妹的牺牲的心，有牺牲的心，甚至于自己受苦失去性命。我们来看一下主是怎么样来为我们舍命的。他来为我们舍命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他来为我们舍命。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跟他作对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命了。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节，保罗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软弱就是还在犯罪里面，在罪中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你去为好人死，可能还有一些英雄愿意为什么王死了，为什么尊贵的人死，可能还有几个。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我们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什么叫做因他的身得救？是说到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我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子了，成为神的儿女了，更因为他的身得救。这个身得救是说更是能够靠着他过一个得救的生活。我们还跟他毫无关系的时候，为仇为在犯罪的时候，他已经来爱我们了。今天我们今天靠着他了，信了他了，他是一个复活的主，我们得到了这个复活的主了，更是能够靠着这个复活的主可以免于犯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为弟兄姐妹舍命的意思就是愿意为他们牺牲。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实际的例子。在几年前我跟长老到中国大陆去，跟那些大陆的弟兄姐妹分享。那个带领着的弟兄，他有一天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让我们一直很深的印象，也非常的感动。他就说，那个时候好像在家里面聚会越来越严，好像是只要几个人以上 你就是不可以，否则的话邻居就要报。结果呢，这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实在是饥渴于彼此的 fellowship， 彼此的交通，所以他们就在不同的地方，各处的不同的地方，在一个地方相聚。相聚了以后呢，然后就有带领的弟兄在那里讲道，供应他们，然后他们彼此有交通，他觉得很可慕，也没有什么圣经，那么圣经都是人用手在那里抄在一本一本的纸上面，这样子来聚会。结果有一次，大概他们聚会的时候，差不多有三四十个人在一个躲在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在聚会，不知道是人报呢还是政府知道了，突然之间就来了几个警察就来抓，一进到他们的面前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中间谁是带领的？这个话一发出来以后，你知道吗，四十几个弟兄姐妹统统站起来。他们站起来是什么意思？他们站起来就是愿意为其他的人牺牲，因为站起来的一定被抓去，抓去了以后就后果就不知道，但是为着保护其他的弟兄姐妹，全体都站起来，是感谢主。因为大家都站起来，这些警察也无法，也不知道要抓谁，就把他们大骂了一顿，有的又用一些枪啊什么东西 就打了一顿就走掉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些在家庭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很相爱，有什么 事情发生，大家都在保护其他的人，宁愿自己来受那些审判、哦、完全是自愿的。我们的主也是完全是自愿的，他来替我们死，虽然是神父的旨意他知道，但是真正的来替我们死也是因为他太爱我们了，甘心情愿的来替我们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到十八节、哦、主怎么来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呢？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的，这另外有羊，这原本的那些羊圈是犹太人里面信主的，那后来外邦人里面有一些另外的羊，全世界的人凡信主的都是主的羊。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去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你看主耶稣他甘心情愿的来舍命、哦、有人又批评了、哦、他死了以后 他是神又可以自己取回来，那谁那有什么稀奇呢？但是你知不知道主的死是多么的痛苦吗？主的死是最残酷最痛苦的死，被钉十字架上的死，连罗马的公民都不可能这样的审判他们的，罗马人公民都不可以用这么残酷的方式来审判一个犯人。可是主为着救你救我，他取了最残酷最痛苦的死为我们舍命，而且他说是我自己愿意的，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主为我们牺牲，我们对其他弟兄姐妹有愿意牺牲的心吗？还是别人受苦跟我无关呢？十七节，不仅是我们愿意为弟兄姐妹牺牲，我们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应该有实际的帮助。十七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你假如真的爱弟兄，你的弟兄姊妹若是有需要的，有穷乏的，生活里面不够的，你就看着他一点连续的心都没有，这能够叫爱吗？我们应该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有实际的帮助。从旧约开始，神就是这样子的跟以色列人讲，你们要彼此的帮助。我们看申命记十五章十七到八节，他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掐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同时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神也说，怜悯贫穷的，所罗门说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弟兄姐妹有需要，你帮助贫穷人，神不会亏欠你，等于你借给耶和华。你看神多么爱所有的人，一个穷的你帮助他一下，等于你借给神，神会加倍的偿还你。所以我们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要有实际的帮助。假如你不帮助他，那等于你根本没有真正的信心，你没有信心，你有信心又没有信心的行为，那算什么呢？雅各说，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根本就是死的。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十七节，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食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要有实际的帮助，爱我们的弟兄。在我们帮助教会帮助弟兄姐妹的这件事上，我们也要有智慧。有的时候可能他说他是弟兄姐妹，可能他也没有真正的得救，有的的确是弟兄姐妹，他也得救了。他得救了以后呢，我们给他帮助，帮助了以后他也觉得也蛮好的，那我就一直接受他们的帮助吗？但是神也要我们有智慧，你帮助一个人，你对这个人的品格和德行有帮助吗？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第一第二节，保罗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我们帮人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的帮人也要注意，我们帮他这件事情是不是使他能够信心长进，使他能够建立他的德行，使他成为一个将来也成为别人帮助的人呢？而不要成为一个变成依赖诚信的人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节到十二节说，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保罗说，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 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例子，一个弟兄在 Cincinnati 的一个例子。一个弟兄，他结婚了，结婚了以后，他也有学位，也蛮聪明的。那这在不晓得什么原因，他被公司 laid off， 一下就没有工作了。那当然，生活就马上就有了问题了。有了问题，我们教会知道了，所以弟兄姐妹就开始就奉献了。就捐款了，然后就在他没有工作的那好几个月，每个月弟兄姐妹都按着爱心这样的供应他。到后来看了他就不找工作了，好像教会给的也足够了， 也过得蛮好的，蛮开心的，每天非常easy 的这里玩玩那里玩玩，不做工了。这个时候长老就去跟他谈话了，就说你怎么不找工作了？弟兄姐妹对你的帮助只不过是应急而已啊，你也不能够这样长期的不做啊。他说不是长期的。然后他又去找工作，然后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不了解的时候，你去帮他，他变成他偷懒。这样我们要有智慧啊，在这方面，我们帮他是为了建立德性啊，使他能够经历到神的爱，爱主更深，也更爱其他的弟兄姐妹啊。那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里说到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他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话下就是说舌头言语和舌头帮助弟兄姐妹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有问题，遭遇了一些难处，我们去安慰他，我们去听他诉苦，我们去跟他一同读神的话，找一些安慰的经文，我们跟他一同祷告，这些都是我们的舌头的帮助，是不是？但是不要只现在是言语和舌头上，也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实际的帮助上，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只是口里面给他一些鼓励，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你希望你能够一切都很好啊，我为你祷告啊，然后什么行为都没有，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不真实。你真正的爱一个人，你看到他有真正的需要，不太可能你只是在语言上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祷告，然后说愿你一切平安，一切无忧，就算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彼此的相处，是我们生命上的表现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看保罗所讲的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彼此？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弟兄姐妹中间怎么相爱呢？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是保罗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女，你要行为上有这些表现，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你就看到要帮助的时候，不仅是在实际的帮助上，在舌头上也是重要。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跟人哀哭的人同哭的蛮有人在，蛮多人有同情心，人家遭遇了不好的事情跟他一起哭，蛮多人的。但是看到喜乐的人跟他同乐的就不太多，常常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就有一点不是那么舒服。为什么他爱主也没有我爱主，怎么他还得这么多好处要跟他一起喜乐？有的时候外表很喜乐，心里面也不一定跟他同乐。这是我们人际的一些光景。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里说到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话下就是有的时候不能行，你要跟人家和睦不能行。那什么时候你跟人家无法和睦呢？就是当弟兄姐妹坚持犯罪，你没有办法跟他一同犯罪的时候，你只有跟他断离关系。你读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的，假如弟兄姐妹犯奸淫，你跟他吃饭都不要，就跟他断绝关系，就让他知道他不对。所以若是能行，你要跟他和睦，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表现你的对神的顺服，他活在不顺服的当中，你很看重，你让他知道，使他有个悔改的心。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弟兄姐妹得罪你，就饶恕吧。主说，我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甚至于你的仇敌，你都要爱他。你这样子对他，就是什么像炭火在他头上，就让他受不了，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有爱心，我对你这么坏，你还对我这么好，给我吃给我喝，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我恶。这是我们基督徒行为上该表现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既然信了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要表明我们主的一个特性，就是爱。你知道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无非就是都是从爱出发点。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自由，请弟兄姐妹清楚的记得，这个自由不是信了主以后什么都可以做。今天蛮多的基督徒觉得我们得救了，神说我们可以自由，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这里的自由是什么？这里的自由是我们可以有爱主的自由，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是跟我们不信的时候极大的差别。 你不信主的时候，你不要犯罪，你不要讲刻薄的话，是不可能的。你信了主以后，圣灵在你的心中帮助你，你会很自由的会爱神，你会很自由的靠着主的恩典会去顺服神。你假如没有神的生命，你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神的所有的律法，他所有的话的重点的都是爱人如己，就是爱。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神一直叫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要爱，彼此相爱，不要再相咬相吞了。相咬相吞，仇敌一定借着这个机会让你咬这个咬那个，咬了以后教会四分五裂，就不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好，那十九到二十四节，老约翰他就让我们来看到，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过一个相爱的生活，我们就有什么样的把握，什么样的益处呢？从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好几种。假如你活在神的爱中，你就可以有好几种的把握。第一，就是十九节所讲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真正是属真理的，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这一个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你假如是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真是能够和谐相爱的相处，你可以有把握你是属真理的。什么叫做属真理？属真理就是讲到我们很有把握，我们是属主耶稣的。你知道主耶稣他也曾经自己说过，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是真理，他不仅是他传真理，他自己的整个的生活就是真理，没有一点虚假，都是按着真理做事。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那个比拉多在审问他的时候，就问他，你到底是不是王？你是不是王啊？耶稣就回答说，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没有否认，我为此而生，他的确是王，他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真的能够相信主耶稣所传的真理，这的确是 miracle， 怎么可能会信呢？当然也是神的恩典。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当神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使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神的爱，我们就甘心情愿的就信靠了。我们今天借着信靠主耶稣所传的真理， 他自己也就是真理。我们相信了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今天的确是得救的人，我们是属于得救的人。所以假如说我们又不每天过在犯罪的生活当中，而且也有心愿愿意越来越像主，同时跟弟兄姐妹也有相爱的心，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是属主的，我是得救的。那第二方面呢，他就说第十九节，他说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心会不安稳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有很多的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会常常不安稳。为什么不安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是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常常很怕自己犯罪得罪神，觉得自己会犯罪。总觉常常有一些基督徒好像跟神的关系不是太好的时候，就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罪，总是觉得自己犯罪了。是的，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假如是神的儿女，你真正的犯了罪了，你当时讲话讲错了，或者做什么事做错了，圣灵会责备我们，会光照我们。假如说是出于圣灵，你心里面觉得犯罪了，不妥了，你就赶紧认罪就好了。有的时候的确是出于圣灵，那我们知道神提醒我们，你看你今天对这个姊妹弟兄不对，你今天对你的先生这样的态度不对，你今天打你的孩子或者不管你的孩子不对，这些都会有一些责备。那我们就怎么样？赶紧求神饶恕。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我们就马上就跟神认罪。那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圣灵提出了我们不对，我们就认罪好了。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犯了罪，认了罪，还觉得亏欠，还觉得不安。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他说你不知道师母，你不知道我过去犯的什么罪，我相信神都饶恕我了，但是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对自己都不能饶恕。那我会跟他讲，那你难道比神的标准还更高吗？就一直都不能饶恕，自己就一直不忘记，也认了罪，就一直还是不安。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多么的爱我们，是何等的怜悯，他既说饶恕我们，他就彻底的饶恕，而且完全的忘记。弥迦说，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这是我们的神，只要我们认罪，他就不会永远怀怒。十九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统统忘记。踏在脚下，将我们的罪投到深海， forget it totally。 但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常常不能够忘怀，过去做了一点事，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一直想着心里面难过。他说，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到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神向信心的先祖所做的应许， 要嘱咐我们，要嘱咐我们到底，这些话通通都应验。只要我们认罪，神就饶恕，然后再也不纪念，好像投到深海里面去。所以姊妹们，不要再想到过去我们什么时候犯的什么罪，到底神能不能饶恕我这个罪，或者今天你又做错什么事。不要一直给自己太苛刻好吗？你假如说常常这样的话，魔鬼就让我们不得平安。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了解我们神的怜悯。有的时候这个不平安是出于魔鬼的。你知道魔鬼他的最大的一个搅扰人的方式就是控告，就是控告。他今天还可以从地上跑到天上去，到神的面前控告你跟我，也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控告我们，常常说你配吗？神真的爱你吗？你想你过去做了什么事？你以为神会饶恕你这么大的罪吗？这些都是出于魔鬼。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他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今天魔鬼从天上已经摔到地上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地球败坏到一塌糊涂，越到末世的时候越黑暗。我今天我都不敢看 news 了，全世界所发生的事，美国各地所发生的一些偷窃、抢劫，仇敌到处在任意妄为。他在兴风作浪。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本来他在天上更是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挑剔的，但是今天把他摔到地上，在地上兴风作浪。他说弟兄胜过他，谁能够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谁可以胜过魔鬼的工作？我们蒙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同时我们了解神所讲的道，他所有的一些应许，抓住神的应许，仇敌再来攻击，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有的时候不安稳，的确出于圣灵的光照，我认罪神就会原谅。出于仇敌的唠叨，仇敌的唠叨他不停的，他一直在你心里，你假如说那个很不舒服的感受一直出现，那就是出于魔鬼。假如是出于圣灵，你一认罪就清了，神就洗净了。所以我们要弄清楚、所以我们应该是在神的面前应有安稳的心。还有一个原因，有的时候搅扰我们基督徒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救恩常常会怀疑。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想，哎呀，我做的基督徒怎么现在我又做这个事了？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我们要很清楚的检查是对的，但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不是凭着那种感觉或者仇敌的一些搅扰。我们常常有人对于自己的得救不是很有把握，这里呢神就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不是我们的感觉，也不是因为你跟我做错了一点坏事好像救恩就没把握了。我们不是凭行为得救，我们是凭主耶稣的救赎得救。所以你今天做错了一点事，你不会失去救恩。我们所要看重的就是神的应许。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应许，神的独生子已经成就了救恩，你只要信他，你就永远不会灭亡了，得到了永生了，千万不要再怀疑了。仇敌有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怀疑的、哦、所以我们要不要忘记神为什么叫亚伯拉罕做我们的信心之父，就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他的一个最强最讨神喜欢的地方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神在他85岁的时候应许他要给他一个儿子，那个儿子他那个时候一个儿子也没有，要给他儿子，给了他儿子，然后呢全世界的人都要因他的儿子蒙福。结果亚伯拉罕怎么样？几十年都没有看到儿子，你看他怎么样？他的信心是如何？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我们的神就是是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的信心如何呢？18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之父，正于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跟他讲，你的后裔将来要成为万国的救赎。但是呢，他的信心从来不看自己，也从来不看环境，他就抓紧了神的话。他自己已经百岁了，近百岁，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90岁了，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没有觉得自己老了，撒拉已经过了生育期，我怎么能够生这个儿子，从来不是考虑自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还把荣耀归神，应许的一定会成就，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你看因信称义是什么？信神的话，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我们这些因信得称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从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救恩，不要因为做错了一点事，得罪了一点神，哎呀，我到底有没有得救？不需要。你是这样的信的，你是这样的入门的，你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入门的，他保守你到底。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是得救了，但是我们的心里会受到仇敌的搅扰，所以老约翰特别提醒我们，假如我们能够活在不继续犯罪的光景中，也愿意越来越像主的心态的当中，也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光景中，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真正得救的。好，我们今天就必须停在这里。你就看到约翰教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不是很可靠，是仇敌的搅扰，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抵拒，从神的话语上抓住神的应许，绝对不要看环境，甚至不要看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神不是因为你跟我能干做了什么事得救的，今天神接纳我们，是我们信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我们的罪他已经替我们负清了一切的罪债。所以你跟我今天能够进入神的恩典中， 完全是恩典，不是行为。所以感谢主，我们只要好好的顺服神，跟随神，你必定会越来越经历到神的宝贵，他在我们的身上会做成，使我们越来越成圣，而且带领我们进入荣耀。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请菲菲替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